高兴看见很多人都平安的从家乡或者是到宣教的工厂去平安的回来。但愿我们这个暑假留给我们很美好的记忆。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到第十诫的第九诫，就是圣经中神给摩西的十诫里面的第九诫。所以当我们谈到这十诫之前就谈到第九诫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诫读到第十诫。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这过去几个月当中所读的，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从第三节一直念完第十节，就是十七节，比较长一点。稍微回想一下我们过去几个当中所读的这十节，第三节，二十章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土卑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第十六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说话最近有多大的严重？在我们中国的古书上有两句话大家都听过的，一言兴邦，一句话可以兴旺一个国家。相反的也有说一言丧邦，一句话可以叫一个国家灭亡。一句话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好，一句话也能够把一件事情完全就弄坏了、弄糟了。一句话究竟有多严重？学期刚刚结束，在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将是圣诞节。在圣诞节之前， 学校里面尤其是大学生有期考，所以这个大学生看到老师的考卷就从头看到尾，每一题都答不出来，没有一个字答得出来的，所以他就不晓得怎么写下去，一个字都没有，不晓得答案在什么地方，他都不会写好像昨天晚上所读的完全都没有用，所以他就在这考卷上呢写几个字，他希望能够讨好老师，他就写着：只有神知道这些答案，祝你圣诞快乐。他把老师提得很高，你的题目很难的，太难了，只有神知道啊！这个人就收拾书包就回家去了，圣诞节到了就回家去。 在回去之前，他说我到信箱去看看吧，啊，我的成绩有没有下来？他就去看了，哎，果然，圣诞节之前，他回家之前，信箱里面有他的成绩单，有他的考卷，考卷上面写着，神得100分，你得0分，恭贺欣喜。我想这两个人啊，都是很有说话的艺术。可是你可以知道说哪一个人说话艺术比较高明一点，是学生呢还是老师啊？其实说话这件事情，当我们讲到艺术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不是讲到说花言巧语讨人喜欢，这是说话的艺术。在去年的8月，就是一年前呢，在号角有一篇专栏叫做老千世界啊，不是大千世界，老千世界啊。那老千世界各位都知道是讲骗人的啊，骗人钱财的啊，这个老千世界。那里面讲到一句话啊，说大贼偷财，小偷呢偷你的钱啊，不是小贼偷财，大贼呢要偷什么东西？偷你的心啊。所以说话说的要骗你想用东西的呢，大贼骗你的钱财。所以你说是钱财被骗的，不要以为很大的事情，那是小事，只有你的心被骗的，那才是大事。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看啊，在说话这件事情上面，好像说谎言的很多，究竟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什么意思？因为在犹太人的法庭里面，每一次要审判的时候都需要有见证人，而且需要有两个见证人，不是一个，要两个见证人。那这两个见证人有个条件，他们一定要是亲眼看见这件事情，或者是亲耳听到的，而不是听说的，是亲耳亲眼看见或者是亲耳听说的。而这些见证人还有一些附带的条件，不可以是亲戚啊，亲戚不能够见证，也不可以是朋友，那朋友就很难了。哪些人是朋友？犹太人就想的是朋友是哪些，就是伴郎啊，啊，做你的伴郎的那就是你的朋友，也不可以是你的敌人，因为你的敌人一定说你的坏话，所以不能够是你的敌人。那谁是你的敌人？犹太人就很会想办法啊，因为所以你若是遇到要去找律师的话，你去找犹太人的律师呢，他一定很聪明的啊。他们就想出各式各样的规定来。犹太人规定敌人是什么？就是因为跟你的意见不同，所以不跟你说话已经有3天的，那就是你的敌人了。所以你想想看，也许家里就有你的敌人了啊！意见不同3天不讲话的就是你的敌人啊！这些不能为你做见证。还有做奴仆的也不可以做见证，放高利贷的也不能做见证，赌博的不能做见证，生意在安息年做生意也不行，因为安息年大家都不耕种，所以若是买卖农产品的，那稳定是从去年或者今年偷偷种下来的，那种人也不能够做见证。若是这些人做见证的，有人去做见证，而做假见证的，就是像我们这一段经文所说的，不可做假见证。可是有人做假见证的话怎么办？那作假见证的被发现之后，要跟陷害人的相同的罪，所以作假见证的是跟犯法的同样的罪。这是在以色列的法庭里面是这样规定的。所以这句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我们就想到作见证作假见证的基本的错在哪里？就是说谎。说谎人世间第一句话说谎在什么时候？在圣经里面记载是什么时候？是在创世纪第三篇，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当撒旦跟夏娃说：“你若是吃那一个分别上的果树上的果子，你们一定不死。”这句话是人世间第一句话谎言。结果因为这句话夏娃就听了，他就吃了，罪就进入他们的心里面，从此 这个罪就绑住了人类，没有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被这个罪所绑住，所以从此人就开始学撒旦。那撒旦有什么特别？撒旦有两件事情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撒旦他是杀人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所讲的。撒旦的两个特点，一个是杀人，一个是说谎，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杀人，一个是说谎。因为我们被撒旦骗了，所以这个两件事情变成我们的罪，变成我们的罪性，我们很自然就讲出来了，也因此我们随时都会撒谎。我们也许会想想看，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年纪大了或者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喜欢养猫养狗啊？我就想说，哎，为什么养猫养狗有什么好呢？你抱一个孩子来养不是更好吗？那个孩子又会说话，又会笑，又会哭，这不是表情很丰富吗？那不是比猫狗更好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养过猫，也没有养过狗，我家里也从来没有养过啊。我在猜想啊，人会养猫养狗，一个原因是因为猫狗不会说谎了，人会说谎，连小孩子都会说谎，所以人就说不要了啊，免掉这个麻烦，我不要养孩子，我宁愿养猫养狗。然后这是第一代人的第一代亚当夏娃，他们被罪所捆绑，可是圣经就没有再记载说亚当夏娃说什么谎，都没有写。到了第二代他的儿子该隐跟亚伯的时候，圣经又记载了他们所说的话。那这句话是该隐说的，该隐他那时候种田，他就献祭，他就把农产品拿来献给神。他的弟弟亚伯也听了他的父母亲的话，就把牲畜中他选的最好的献给神。结果神看两样祭物，一个是农产品，一个是牲畜，选上最好的，他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个牲畜呢烧掉。所以亚伯知道说神接纳了我的献祭。该隐看见说他所献上的这些五谷呢神没有接纳，他心里就很不高兴，他就找了弟弟说，哎，我们两个到田间去散步好不好？他就去了，去散步了，去散步呢，那就慢慢跟他讲了，讲的不投机呢，就把弟弟杀死了，就埋在地里面。神就问该隐说，你的弟弟在哪里？该隐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圣经所记载的人的第一句话谎言，我不知道。其实这句话并没有撒旦来引诱他说你应该怎么讲，没有，是从他心里面自然就出来的。因为人心里面有这个罪性，很自然，当人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有撒旦的引诱，当该隐犯罪说谎的时候并没有撒旦引诱他，而是从他罪性里面就成自然就出来，这是人的罪性出来的。那什么是说谎？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是说谎。说谎是明明知道这个事实而不说，若是我不知道这个事实，我说错了，那神不会追究，可是明明知道这个事实而故意不说，那是说谎。该隐知道说我把弟弟杀了，埋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可是我向神说我不知道，那是说谎。说谎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在该隐跟亚伯比较亚当夏娃的时候有点不一样的。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是躲起来，人躲起来啊，事情没有躲起来，人就躲起来。该隐犯罪的时候人没有躲起来，他把事情躲起来了，他以为说神看不见我所做的事情。所以该隐他很聪明，他说我怎么样来接下去把神的话挡住了，把神的口挡住了。他就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我难道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是该隐接着我不知道马上就说了，他就说，神啊，你问错了人，你问我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你问错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很自然呢、啊、我种田，他牧羊，牧羊的人到处走来走去啊，居无定所。我是种田的，我就是一天看守这块土地，我不能够跟着我弟弟走啊，当然我不是看守我弟弟的了，没有错吧？这个是反唇相讥。说谎的人常常是这样子的，自己没有道理啊，可是他赶快呢夸张声势，要把对方的那种气概呢把它消灭掉。他就说你错了，该隐就说不是我错了，是神你问错了，不是我看过我弟弟的，我没有办法看过我弟弟，他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这是说谎的人常常以为说我的谎言能够掩盖一切的，我们叫做瞒天过海、啊、以为说我自己比神更聪明，神不知道，结果是罪上加罪。说谎一定是罪上加罪的。我们现在问的是该隐悔改了没有，该隐得到了惩罚，因为他说谎，神就说那你要漂流到各处去。该隐就担心，我若是离开我的家，我到外面去的，人家看见我说我杀了弟弟，人家会杀我怎么办？所以他就向神说，哎，这太辛苦了，人家会杀我，我不能够到处漂流。神就说好吗，我给你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这个记号就是一个放逐的记号，表示说你是被神所放逐的，你要离开你的家，你离开你的家也离开神，从此你漂流各地。他的耕种就是收成一点点，他只好到处去漂流。在他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叫做拉麦，有一个叫拉麦，他比该隐更厉害，他比该隐更凶恶。人的犯罪越来越多，因为该隐并没有悔改，他有一个被放逐的记号，可是他一点没有悔改，以至于他的子孙犯罪越来越多。到了拉麦的时候更厉害了。到今天我们知道，不单单是说谎，人还把谎言加上各种不同的颜色，有的是叫做白色谎言，有的是叫做红色的谎言，有的是叫做黄色的谎言、哦、也许还有各式各样的谎言、哦、很多。那这些谎言到今天我们怎么样，人怎么样为自己的谎言来辩护，来说出个道理来呢？今天很多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跟随44年前有一本书叫做 Situation Ethics， 叫做处境伦理，在44年前写了一本书处境伦理。这是一本书由英国的圣公会的一位教士，一位牧师写的。44年前他说，我们遇到事情要做判断，要回答个人的话，有什么根据？很简单，他说很简单，只有一个字，就是爱。你只要用爱做出发点来做根据，你就能够判断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应该做的判断。所以比如说有个人拿着一把刀跑到我家里来问我说，你太太在哪里？我应该怎么说？我太太在后院里面呢，种菜啊，我怎么跟他说在后院呢？我不能讲啊，我怎么讲呢？我就不在家里，有没有错？真的不在这个房子里面啊，不在家里啊、哦、我有没有说谎呢？你都知道了，这是处境伦理，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是说谎。一个间谍被抓住了，政府就抓，就被审问了、啊，一个一个问间谍要不要承认呢？不承认，不能够承认。间谍有没有错？这位牧师 Joseph Fletcher 圣公会的牧师说没有错，因为我们所做的判断，我们所说的话都是根据一个字出来的，因为爱，我爱我的妻子，所以我说谎。
我爱我的国家，所以我说谎，只要我说谎就没有错，很简单。所以你今天若是要做任何决定，你就要说我是不是爱他，我是不是爱这个人，那你就为这个事情呢做了一个决定，只要爱就可以了。结果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有这本书影响那么多人，大家都说我们看着处境来决定我们怎么处理事情，我们就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一个高中的学生在一年里面，我们问高中的学生，你们作弊的有多少？高中学生在一年当中作弊的有多少？有65%，65%是作弊的。有的人不作弊，可是他说我今天考试没有准备好啊，那怎么办？尤其是在竞争前面几名的那些学生里面，竞争的很激烈的时候，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Livingston 或像 Melbourne 的啊，或者是像East Harlem 这种好的学区，那成绩好的前面几名都是成绩很接近的。我就说考输了一次，考坏了一次，可能我的名字就掉下来的，我怎么办呢？我今天没有准备好，我要不要去考试？我说不，我请假说我今天生病了，我明天再来考，让我多一天来准备，是不是说谎呢？你知道考试作弊的65%，大学生要毕业了，他要找工作，肯为工作而说谎的，为了找到工作说谎的有多少？24%，有1/4的人愿意为工作而说谎，这有没有什么特别吗？我想最近各位都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有一位庞俊博士，他说他是美国的哪一个大学的博士，结果被人家挖出来那是一个野鸡大学啊，那我们就不用问说这是不是一个说谎的啊，各位都知道为了找工作说谎。那这件事情过后还有人说他的能力是很有的啦，他是很有能力的，他的说谎啊并不是什么坏事啊，因为他既然说谎能够去微软公司当总裁，而且他表现确实很好嘛，他既然有能力，他说的小谎，小小的谎言有什么不好呢？这就是你想想看啊，若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在家里面为一点点小事说谎，你心里面怎么想？若是他这件事情说谎了，别的事情会不会说谎？你不知道。第三个我们要问的是，成人我们汽车跟人家撞了，然后我们就拖到修车行去把这个车体修一下，修好的时候车行的老板说我把这个账单呢、稍微多写一点点了，然后我可以多拿一点点钱，你就少付一点点钱，这样好不好？修车行啊，老板说我也好你也好啊，是不是我多拿一点呢，你少出付一点，不是很好吗？没有错吧，保险公司那么大，你多拿他们一点点钱他算不得什么的了，他根本不在乎你多拿几百块钱了，你肯不肯？你肯不肯呢？有47%的人肯这样做，差不多一半的人肯这样做。其实这是讲到修理汽车了，也许我们说那修理汽车的大概道德水准不是很高啊，可是有些人我们认为道德水准很高的人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医生做同样的事情，报假账，这些都是从处境伦理走出来的。为了什么呢？为了爱人，为了爱我自己啊，为了我爱我的工作啊，也许为了我的父母亲，我找到工作我的父母亲比较好看呢、我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很难看嘛，也许说为了爱我自己，也让这个汽车行的老板多拿一点钱呢、都是出发于爱，我爱所做这个决定，错了吗？所以在今天我们就想到道德伦理究竟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伦理道德有没有绝对的标准？不要说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有70%的人认为有或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70%的人认为说没有绝对的标准， 也就是说处境伦理是对的，只有30%的人认为说处境伦理是错的。我们这么说，处境伦理怎么解释呢？处境伦理会说，爱是一个很大的出发点，非常好的出发点。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4章第8节，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而且到彼得前书4章第8节又讲了一句话，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神就是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我们用爱来做标准决定一切的事情，不是很好吗？不就够了吗？我没有想到圣经不是只讲这些话，在约翰一书里面，就是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在这本书里面还讲什么？还讲说神就是光，就是圣洁，还讲到神是公义，还讲到神是真实，讲到圣洁，讲到公义，讲到真实，也讲到说神是爱，这些东西都在同一本书上讲的。我们能不能就是单单把这个爱提出来说，我就根据这项来做决定呢？现在不对。若论到彼得前书所讲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说我们只要用爱来做标准的话，那些罪过都不算罪过吗？不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说，若是有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不会计较你说的话或者是我做的事，我们不会那么斤斤计较，我们就能够互相的原谅，我们能够互相的忘记。相反的，若是我们中间没有爱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有误会，我们会猜疑说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这是彼得前书所讲的，不是说我用爱的话我许多问题都没有了，不是。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中国人说，会说话的人是见人说人话，然后见鬼说鬼话啊。这好像会说话的人，其实我们若是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有一种动物是最会说话的，蝙蝠是最会说话的。蝙蝠会飞的，所以它跟鸟啊做好朋友，说我也是会飞啊，是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啦。然后他又跟那些那么猫狗啊也很好，他说我也是哺乳动物啊，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好，结果有一天呢，鸟跟猫狗打起架来了。哎，蝙蝠他又跑出来说，哎，我今天站在哪一边呢？我究竟是鸟呢还是猫狗？我究竟是哺乳动物呢还是鸟类呢？他就不晓得站在哪一边呢，两边都拉他，蝙蝠你过来帮我们的忙吗？他说：“哎，我这个很难看了、啊，我不想站在哪一边呢、啊。”所以蝙蝠从此白天就不敢出来了，只在晚上出来，人家见不得的啊。这是一个最聪明的人，是不是？最会说话的人呢？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常常也会讲到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不对？在上个礼拜六。是有一个人去加油，他加了油呢就付现金20块钱一张钞票出去了，付给加油站的。加油站的老板到了礼拜天就拿着20块钱的钞票呢到教堂里面敬拜，放到奉献箱里面去了。下午教会里面管财务的就把这个奉献拿出来数一数了，哦，我们今天应该给牧师呢一些生活费用，就把这一张二十块的钞票呢就拿给牧师了。牧师就拿了这一张二十块钱的钞票呢去买一些杂货，买牛奶啦，买鸡蛋啦，买菜啦，都买了20块钱。好，然后杂货店的老板就拿这张20块钱的钞票去付房租，房东付了房东用20块钱的钞票去付给裁缝店的老板，付点这个衣服店的老板，因为他的女儿要上学去了，要上大学，所以买衣服啊，就买20块钱去买衣服了啊。那裁缝店的老板呢，也想他说我也要上大学，就拿着20块钱去付学费啊，学校拿到的20块钱钞票 就把20块钱钞票送到银行里面去付学校的贷款，然后银行发现这20块钱钞票是假钞，20块钱钞票做了好多的好事啊，从这个加油站的老板一直到学校都一路上做好事，可是你说这20块钱钞票是做好事吗？真的做好事吗？这就是处境伦理。我们以为说我们只要做好事就是对的，其实不在乎做好事，而是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好的，是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在这个地方说谎言，说谎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在圣经为什么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作假见证陷害人是这么严重吗？我们讲到说谎言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想到箴言有一段经文，有一节经文，有三节经文特别讲到谎言的事情，在箴言书第六章16节到19节，我们请各位看到箴言第六章箴言第六章16节到19节。箴言第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腿。这都是讲到我们身上的东西，从眼睛到手，到我们的心，到我们的舌头，都在这里面。然后十九节，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总共有七样。那我们在箴言书在箴言里面常常会看到有三样、四样或者六样、七样，这些我们用究竟是六样或者七样啊？其实这是圣经的说法的一种表达的方式，表示说不是只有六样七样，可是重要的就是六七样。在这六七样里面，我们要看的是有几样是属于做假见证说谎的，有两样是做假见证说谎的，都是属于这十诫里面第九诫的撒谎的舌头，然后吐谎言的假见证。我们就是说七样里面神所恨恶的竟然有两样是属于第九诫，那我们就知道第九诫是在神看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会严重到这种程度？说谎为什么严重到这种程度？因为说谎，这里说恨恶，恨恶不是说不喜欢，不是，而是说恨恶是把神当作敌人，神也把说做这种事情的人当作敌人，那才是恨恶，不是不喜欢而已，而是说把他当作敌人，那种是恨恶。因为做这样的人是直接攻击了神。为什么这么严重？我们要知道啊，说谎是做两方面的事情，一个是他使人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我说谎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判断，陷害了你，这是第一件错的事情。第二件错是说谎贬低我自己的人格，甚至于我人格破产的，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毁了我自己。所以说谎是两重的，一个是伤害别人，一个是伤害自己。那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说什么例子是伤害自己的？我们先说伤害别人的，在创世纪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亚伯拉罕他听神的话就离开了他的家乡，乌尔到了哈兰，又从哈兰到了迦南地。在迦南地，创世纪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迦南地有饥荒，在迦南地有饥荒怎么办？他是一家之主，带着他的妻子，也带着他的侄儿罗德， 啊，怎么办呢？我们要吃的，这些牛羊也要吃的，所以也许是他的妻子，也许是他的侄儿说，哎，我们既然没得吃了，我们找个地方有的吃吧。什么地方有吃的呢？若是迦南地没有的吃呢，在有河流的地方就有的吃的了。有河流的地方就是尼罗河，就是埃及，所以他们自然就说，那我们就先到埃及去吧。所以亚伯拉罕就说，好，我们就到埃及去。可是当他们一离开迦南地要进入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这几个人去啊，我们现在是离开了家乡啊，到了埃及去，我们不会讲埃及的话，那边我们一个都不认得，我们有没有危险？这是亚伯拉罕马上想到的，有没有危险呢？他还没有危险吧。可是他看到他旁边这个妻子六七十岁了还是很漂亮了，人家说为什么很漂亮呢？很可能因为他没有生孩子，所以没有生孩子的人听说妇女是比较不会老的啊。所以他说这么样子的漂亮的女孩子，一个妇人到埃及去，人家会不会看中她，把她夺去了，然后把我杀掉了？其实我们若是单看一个妇人的外貌是错的，有人更好的理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所以她外表怎么样我们不必谈，她的内心是很好的，一个很圣洁的妇人，她的气质就是很好，人家看了就很喜欢。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埃及人要娶要他的妻子，不一定是他的外表，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气质很好啊。所以他去了，他就想办法怎么办。他说他这样好了，他就跟他妻子说，你是跟我呢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嘛，那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妹好了，这样的话人家若是把你夺去了，至少也不会杀我了，不但是不会杀我，而且呢还也许给我一些聘金嘛，是不是说当做给你这做哥哥的一些礼物嘛。做妻子的想想看，也没有办法了，已经离开了迦南地了，就要到埃及去了，有什么好办法呢？这是好吗？就这么说吧，就去了。去了以后果然人家就传到了国王的耳中，说有一个迦南地来的夫人气质很好啊，你要不要去看看他？国王就看了，这个确实不错，比我们埃及人更好啊，果真不错，因为有神在他心里啊，果真不错，他就把他带进来啊，不能带进来，还想说，我们来举行个盛大的婚礼啊。可就在那时候，神就出来介入了，他把灾祸降到埃及王的家里面去。是哪种灾祸？圣经没有讲，我们可以猜测的可能就是皮肤病了啊，因为皮肤病一下来，全家人都得了皮肤病。国王就说，我们一定是有错了，一定是有错，不是一个人错，而是一定是一件什么事情很大的错，神把这个灾祸降给我们。所以神就说了，这个妇人你不应该带过来。所以他国王就法老王就把国王就把妻子送还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撒谎害了谁？法老王。当然亚伯拉罕他好像得到一些礼物了，其实我相信这件事情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读创世纪都觉得亚伯拉罕真是很可惜，一生当中啊很少缺点的，可是这是第一个缺点，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若是我们一生当中很少缺点的话呢，要珍惜我们的这一个洁白的啊，不要去犯任何错啊。一个污点非常可惜，这是第一个。说谎是伤害别人，伤害别人可是也伤害自己。伤害自己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提到亚兰国有个元帅叫做乃曼，乃曼得了大麻风，就是一个皮肤病了，怎么一不好，所以他亚兰国的这个大元帅家里有个仆人，一个女仆是以色列人，他就告诉他的女主人呢，说我们国家里面呢有先知，他很会医病，很有能力，你也许是 请我们的主人去看看他，也许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乃曼将军就跟国王说了，你写一封信让我再去见以色列的国王，然后我也带了十套的漂亮的衣服，然后呢我又带了金子十个他连的，就是320公斤，然后又带了银子6000个色克拉，那也是差不多300多公斤，我把这些带去以色列国，然后看看我能不能得医治。结果他就去了，就找到这个先知，就是以利沙了。以利沙就告诉他说，那你这个病只有神能够做，然后你就到我们这个约旦河里面去泡水泡7次那你就好了。果真乃曼就不得不到约旦河里面去泡了水了，就得了医治了，皮肤好像出生的婴孩一样那么漂亮。他就赶快回到以利沙先知那边去说，我要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礼物，把我病医好了，我把金银每一样都300多公斤了，送给你十套衣物也送给你。以利沙说我不用这些金，我不用这些银子，我更不用你这些衣服，我做先知穿的衣服就是很简单若是说以利沙想到说我的老师以利亚他的衣服很简单就是骆驼毛的这种很简单的衣服就好了，不必什么那么漂亮的衣服，所以他说不用了，你就原封不动带走吧。他就带走了。他只带了什么东西呢？他只带了一样东西回去，他说我要以色列的泥土，因为这是神赏赐的泥土，所以他就把这泥土带回去了。走到半路，他遇到后面有人追上来，一看哦，是那个先知的仆人基哈西。基哈西就跑上来说：“哦，很抱歉，很抱歉，我们刚刚我们家里来了一个我们主人的学生，他刚刚来，他需要一些钱，你们不如给他一点点钱呢？要多少了？他不敢要金子他说我们这些先知呢，就是用银子就好了，你给我们一个他连德就好了不要10个他连德一个他连德的银子就好了，75磅。”乃曼说：“哎呀，小意思。”我现在这么多，我还得搬回去你要我就多给你一点吧，你要银子要一个塔连，我给你2个塔连德吧，连带呢衣服也给你2件好了，你就全部带走嘛。他一个人基哈西他一个人又没有办法带走，结果乃曼就叫他的仆人，就说你就把这些银子把衣服帮助他搬回去吧，就搬到村子的外面，然后基哈西再让这个仆人走了，他自己就搬到伊丽莎的家里面去，搬进去了。搬进去的时候，他的老师先知就问呢：“你从哪里回来啊？”这个老师很厉害，他都没有出门呢，他竟然知道说仆人到哪里去了。基哈西怎么说？他怎么说呢？我没到哪里去啊，我真的没到哪里去嘛，是不是我没到哪里去了，我也没去买菜，没去做什么，我就是这样子以利沙先知是说，当那个人回头的时候，当乃曼将军回头的时候，我的心也就去了，你知道吗？结果他说了，你就得了大麻风，乃曼的大麻风就临到你的身上了，移到你的身上来了，不单单临到你的身上，你的后代都同样的得了大麻风。一个说法害了谁？害了自己。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谎在神看是非常恨恶的，可是我们就是问人呢，你为什么要说谎？今天我们问人为什么你要说谎啊？我们得到什么结果？人家不会说我是要跟神为敌，不会的。有92%的人说我说谎的原因是为了我的面子，我面子才能够过得去我不得不说谎。92%的人说谎是为了面子，98%的人为什么说谎？说为了免得伤别人，我是为了爱免得伤害别人说谎。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说谎是害自己害别人，只是我们自己认为说我说谎是为了爱我自己， 为了爱别人。我们就问，我们今天没有做假见证，你没有上法庭去做假见证，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说谎了没有？你今天到这个时候有没有说谎？当你今天到教堂来的时候，有没有人，有没有弟兄姐妹跟你说你好，或你好吗？你怎么说？我有大概都说好的啊，我好我好，谢谢你，你好。有没有哪一个人说我今天不好呢？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人敢说不好的啊，因为你说，你若说不好的话呢，后面就有一大堆的事情就来了啊。请问你有没有说谎？今天你的小组长若是问你说你有没有读圣经啊，你有没有灵修的时间呢、啊？哦，你就是我这一点点时间灵修了，因为时间不多了啊、哦。那你也许会说，哦，我偶尔会读一点圣经，偶尔会读一点啊、哦。那也许偶尔是多，也许一个礼拜读一次，也许一个月一次啊，甚至一年读一次都是偶尔啊、哦。那这些回答是说谎吗？其实你自己都知道，我没有时间读圣经，可是我有时间上网了、啊，我有时间看报纸了、啊。上个礼拜六从那个杂货店呢，从那个超市拿回来那些报纸这么厚啊，我都一个一个一张张看的，从头看到尾都看过了，就是没有看圣经而已啊，是不是啊、哦？也许有人今天拿东西给你吃了、啊，哎说哎我昨天做蛋糕啊，拿回家吃一点吧，啊你就回家就吃了，然后过了两天呢、啊，祷告会的时候又见面呢、啊，啊你就问他说，问你说你这个蛋糕好吃不好吃的、啊？你说怎么样？你就说好吃好吃啊、哦！不管是好吃不好吃，你都是好吃的啊、哦！你能不能说不好吃啊？或者说，哎，这个味道我很不习惯了、啊。当然很少啊、哦，我们大概会讲的，会说你这个味道很特别啊、哦，不是说奇怪啊、哦。这是我们，其实这句话是很好的。你跟你的同事说，你这个东西很 unique 啊，是很好的赞美。人家不晓得说你究竟说好说坏啊，哦、unique 这个是很好的，没有错啊、哦。所以我们这些都知道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在说谎。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说真话，可是我们也知道说，我若说了真话，可能会招来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又说真话，又不会伤害别人，而且是对人有帮助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所说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当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好像把爱心当作工具来用，不是，因为用爱心说诚实话意思是说在爱心里面，是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不是用，是在那个里面说诚实话啊。我们在爱的里面说诚实话，那我们要用，我们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我们就要先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我们要先知道我们中国人孔子所说的那三句话啊：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是一个说诚实话的基本条件。你要知道说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假的，你才能够说诚实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要环视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要环视查验。所以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去查。那这查是怎么查？就好像我们在试炼金银一样的去查，就是用火来烧，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那种查验，很严格的查验。我们要肯花时间去查验，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去查验，那就不一定了。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个人在英国，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Michel Ramsey， 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他也到了Göttingen 去念书，他也在 Aberdeen 念书，在三个学校里面都念了书，很好的，他是受了一个很强的一种理性主义的教育。所以到他30岁的时候，他读圣经，他说《使徒行传》这本书 是第二世纪的作品的文献，第二世纪的文献，也就是说《使徒行传》这本书写的人呢，是在第二世纪才写的，不是第一世纪，也就是说《使徒行传》的可靠性很有问题。可是他又受了理性主义的教育，他就说好，我来看看。他在30岁的时候念书念完了，他就开始到小亚细亚去，照着《使徒行传》一站一站去看。他花了34年的时间，在小亚细亚里面去旅行、去考察、去考古。他写了10本书，都是关于《使徒行传》的。他也因此，英国政府颁给他一个爵士这个爵位，因为他很特殊。他是英国的牛津大学的院士。那他这个人就是说，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我认为是假的，所以我就来看看是真是假。用了34年，你是不是愿意用34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真是假，不是只有道听途说，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相信的要经得起别人的考验，要经得起别人的疑问。所以圣经才会说，耶稣教导我们关于这个这条诫命的，就告诉耶稣的解释是说，你们不要花任何，你们不要起什么事，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若是有确实的信心，相信的说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我们就敢这么讲，是就是是，不是就是说就是不是。好，在说我们若是不知道答案的话怎么办？我们若是不知道答案怎么办？你要说是或者说不是，我想最好说我不知道，最好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并没有什么奇怪。刚刚人们是说礼拜三开始就是以色列人的新年，在圣经里面这叫做吹角节，是他们的7月1号新年吹角节。那今年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月历里面算哪一年啊？这是他们的以色列人的月历啊，5771年啊，以色列人的5771年。我一直有这个怀疑，我不敢去问以色列人啊，因为我怕他们觉得说你为什么侮辱我们以色列人？因为我相信5771年的大概毫无根据。以色列人哪里有5771年的历史呢？怎么有可能呢？以色列人开始在什么地方？亚伯拉罕嘛。亚伯拉罕到现在有多少？亚伯拉罕是祖前2200年的事情，到现在大不了就是4500年，怎么做都不会跑出5771年来的。我不晓得，我想这跟我们中国有点相似吧。我小的时候就读书啊，说我们中国这个中华民族历史有多少年呢？5000年啊、嗯！我最近又听人家说中华民族历史有多少年呢、啊？6000年。我说我现在还没有到1000岁，怎么会没跑出6000年的历史出来了啊、哦？我想很多的历史都是这样吹嘘出来的啊、哦。可是我不敢去问，如果是你有以色列人、犹太人朋友的话，你就问他们吧。你这5771年从哪里来的？可能他也不知道啊、哦。所以像这种问题，我不知道，我就说不知道，没有关系。没有什么羞耻的，我真的不知道。也许有一天呢，我们有机会去查查看了。我们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人我认为是很好的例子。圣经上面耶稣的门徒多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能相信的，他就说我不能相信。今天我们信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若是我有任何疑问，我要说我这一点我不能相信，我要去追究一下，我要弄明白了，或者是说我心里能够相信了，我就相信。当我们说我相信的时候，未必是我的理性明白了，而是说至少我的脑筋通得过去，我的心里面也通得过去，我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事情究竟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人间的爱是最难理解的。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父母亲爱我们，为什么你爱你的孩子，你都不知道。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真是假。好， 若是不知道，我们就说不知道，不要多说。多说的事情今天很多，当全民啊、医疗保险要改革的时候通过了，有人就问我们的总统说，医疗改革通过了，将来的保险会是不是会提高，我只需要一个是或不是。结果我们的总统花了两三分钟还没有说出一个是或不是来，为什么？因为他不敢讲，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敢讲。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的就是出于那恶者。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不敢讲呢？因为他心里面别有计划，他不能讲出来。第二个，我们要说是谎，我们要避免说谎言，我们要说真实话。第二个是要讲到仁者不忧。仁者不忧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所告诉我们的，若有人带你们到会堂里面去，或者是官府里面去，或者是有权势的面的人的面前，你们不要思虑怎样分辨，怎么样为你自己辩说，因为圣灵要指教你们应当说的话。就是说，爱心告诉我们说，我不可以说实话，我的爱心告诉我，我不能说实话，我要说真话。可是我也知道说，我说真话我就麻烦了，这时候我要怎么办？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你不用担心，你就去吧，你就去。即使是政府的官员，即使是那些有权势的人在你面前来拷问你，你都不用担心。你不要事先准备好说我应该怎么来说，因为到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圣灵要指教你说什么话。真理跟爱是不是彼此冲突呢？不是冲突。真言圣经也不是说真理跟圣经我们要在中间取平衡，不是，真理跟圣经并没有冲突，也不是要取平衡，而是说在爱中说真实的话，完全是能够相融在一起的。有人这么说啊，我们说真话的重心是在我们的爱，也就是我们说真话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因为我们爱才说真话。也因此有人说，我若是讲真理而没有爱的话，我若是把事情讲真的，就是完全就讲真理，没有爱在里面的话，那我说出来的话一定是很残忍的。有真理而没有爱是残忍的，有爱而没有真理呢？有爱而没有真理是假冒伪善。我在你口里说这在一直讲爱，可是我没有行出来，我一点真实都没有，那是假冒伪善。我们在这里要看的是要有爱，而且呢有真理。这件事情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的？耶稣有一件事情是表现特别清楚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这个事情大家很清楚的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带了一个正在患奸淫的女人到耶稣的面前，问他说，这位妇人是在患奸淫的时候被抓住的，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她？这很简单的、文士知道，法利赛也知道，照着旧约就是打死他，拿石头来打死他。可是他们不说，他们问耶稣说应该怎么办。耶稣知道不知道？耶稣也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呢？既然文士、法利赛人都知道答案而故意来问耶稣，显然是一个陷阱。因为这里面关系到两件，关系到几件事情。一个是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说犯奸淫的人被抓到了要打死，所以应当把他打死。然后又讲到，若是耶稣说把他打死，果真把他打死了，耶稣就遇到一个问题，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只有罗马政府可以下命令说能不能处死刑，耶稣不是罗马政府， 他不能够发这个命令说把他打死，所以耶稣不能说右石头打死他。关系到两方面，一个是摩西的律法，一个是女人的性命。所以耶稣怎么办？耶稣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里面说诚实话。所以耶稣他没有讲，没有马上回答，他就在地上写字啊。那写的是什么呢？一般人都说这是第二次的十诫写在地上，因为第一次的十诫是写在摩西的那个石板上面，而第二次的十诫呢是耶稣写在泥土上面，就写在上面，把那十诫就写下来了，一条一条的写。写了做什么？让那些旁观的人知道，看看这十诫讲什么。然后他们这些人一直在追问他说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呢？耶稣就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们就照着这十诫看吧，哪一个人这十诫你们都没有换的，你们就拿石头打他吧。就一个一个就都走了。耶稣知道要用同情来对待这个妇人，因为这个妇人被陷害的，他抓到了这个妇人在行淫的当中，跟他行淫的那个男人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抓来？这是一个设计在那里面，要陷害，不是陷害耶稣，不是陷害这个妇人，是陷害耶稣。所以耶稣就跟他讲呢，问他说，那些人到哪里去了？那妇人就说，没有人在这里，每个人都走了。耶稣就跟他说了，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是恩典，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是真理，你以后要行在真理当中，不要再犯这个错。耶稣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爱，真理是真实，这是耶稣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说有这个方式，我们在爱里面说诚实话是一定可行的，但是我们要也许会说，耶稣懂得用这种话，我们怎么懂得呢？那就是要我们多多读圣经呢，我们从读圣经才知道说应当怎么处理这种不同的问题。我们再看到第三个，勇者不惧，也是在路加福音第21:15。好，路加福音第21不单单是讲到12:11这句话，而且讲到更深入一点，一样的问题讲到更深入。21:15，因为我必是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抵不住的，拨不倒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被抓到这些会堂面前的时候，不要预先去想说应该怎么讲。15说，神必然要赐给我们口才智慧，这些口才智慧是我们的敌人抵不住的，而且拨不倒的。当我们说真话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忠言逆耳，确实的。因为耶稣也同样的指责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祖先杀了先知，你们都知道的。他们的祖先杀先知，他们知道，可是耶稣这么指责他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认为说，你这个人，我就要把你杀死了。这些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还是有的。最近啊，有一本书出来的，是讲到潘霍华的故事啊，最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潘霍华。潘霍华是在德国的一个牧师，他26的时候就赶在德国政府，那时候是希特勒政府，希特勒政府规定说他们政府教会要属于政府里面，那政府包办他们的一切，他们不用担心。而且他们规定说政府要他们不再讲旧约，只讲新约，他们也不能够高举犹太人的地位，这是政府要求德国教会的，不要谈旧约，不要高举犹太人。 因为旧约是高举犹太人的。可是潘霍华说，26岁的时候，他说了啊，他说我们德国人呢，都是追求富国强兵，但是这不是教，不是圣经的主题，这也不是教会所要讲的。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要为受苦的人祷告，福音要救赎那些受苦的人，要叫他们这些人在受苦之后得到荣耀。所以福音书告诉我们的，我们所看的是什么？不是国富兵强，而是十字架，这是我们所要看的。所以他后来他就告诉他在神学里面，他就教导他的学生说，要敬畏神，不要怕人，敬畏神，不要怕人。而且他说，没有一个廉价的恩典，恩典得来不是廉价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做基督徒要付上代价。这就是勇者不惧，我们说真实的话要付上代价，我们要有这个道德的勇气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想想看，我们华人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被人家常常讲的是什么？你们华人呢，都是怕事的，出了事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做见证。在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若是一个人不敢做见证的话怎么办？在利未记5章1节就讲到，若是有人听见看见而不愿意做见证的，这个事情被查出之后，不敢做见证的人跟害人的同样的罪。这是利未记5章1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不敢做见证就没事，我闭口就没事吗？不是，神同样的追问我们。今天我们就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说勇者不惧，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勇气？我们就是要交托，我们交托的话就不再惧怕。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句话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把他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交在父神的手中，他就不再惧怕，他知道说他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信靠他，就效法他。我们效法他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唱了一首诗歌，荣耀的冠冕。林当然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没有得到荣耀的冠冕，只有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冠冕，对不对？没有错的。我们今天并没有得到荣耀的冠冕，可是我们必要得到荣耀的冠冕，那是在诗篇第8篇第5节所告诉我们的，神是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只是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那是在罗马书8章29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然后在约翰一书3章2节又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一样的得到荣耀的冠冕。今天我们没有得到，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得到，那是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交托给他。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一定要学耶稣的身上给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我们可以学的那些例子就是说，我们怎样处理各样不同的问题，而且都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并不需要虚假，不需要虚假的事情。耶稣连他的敌人都称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敌人都说耶稣是诚实的人。而耶稣的记载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在新约圣福音书里面讲了很多耶稣怎么处理各样不同的问题。这些事情，这些处理的方法，也是很多人都研究过了，都说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什么人处理问题，什么人说话。我建议最好的对象就是学耶稣的。你去读福音书，你看耶稣怎么做怎么说，那是我们今天要说话得到艺术，有说话的艺术最好的一个教科书在福音书里面。真诚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
说谎也许是一个啊一时的权宜之计，最后却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说谎的。啊，耶和华他保护诚实的人，我们说谎的时候圣灵会告诉我们我们错了，我们说实在话的话圣灵也会教导我们怎样去对付前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凡事要知道，不单是我们自己说诚实话，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孩子说诚实话。也许你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也许你的困难就像哥伦布当初要到美国来一样的，在500年前、500、600年前第一次从西班牙到美国来，他在航海的时候他自己操这个舵，他知道说船怎么走，可是他在船上准备了两本航海日记，完全一样的日期，内容却不相同。两本航海日记，一本是真的，一本是假的。真的是给他自己说我今天呢走到哪里去了，假的呢是给他的船员看的，因为他怕他的船员没有信心，以为说我们根本就走不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他造了两本航海日记，一本是他的，一本是要给船员看的。也许你说我需要，但是我们要记得不要做假见证，在爱里面说诚实话，甚至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要教他说诚实话。这是一本小孩子的书啊，这么小的一本书 E4SX 教小孩子伦理学，第一课就是说诚实话。我相信你希望你的孩子说诚实话。第一课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去买东西，他买了东西就要付钱的，要去付钱的时候，他到地上有一张5块钱的钞票，他很高兴就拿起来了放在口袋里面去，他就心里在盘算，我这5块钱怎么用啊，我等会买的东西回去我要这5块钱做什么用，一直在想，就排队走到要付钱的时候，前面还有几个人，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夫人，他找来他说，哎，我那张5块钱钞票到哪里去了，那个夫人显然是丢了5块钱钞票。你问，请问这个孩子啊，他要不要说，哎，我捡到了，要说我捡到的话呢，那你当初怎么不讲呢，要不说的话你怎么回家去呢，你这5块钱怎么用呢，这是第一课，没有答案。若是你教你的孩子说诚实话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回家想想看你怎么回答，你怎么教你的孩子，若是捡到5块钱钞票怎么办。但愿我们常常记得神是真实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耶稣的身上看见我们怎么说诚实话，叫我们常常记住在爱中，在神的爱里面说真实的话，照着神你的意思来说。谢谢主带领我们每天，不但是对人对事，更是要对你完完全全的诚实。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诚实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德性，所以带领我们怎样往更高的灵命道路上走，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诚实，向高处行。我今只向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道高不尽，有主领我向高处行，主就是我闻见披荆斩棘数天高远，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界充满一缕恐惧，毁我所要生活之处，别人或愿当局之境，但我追求向高处行。就像我是我闻见披荆斩棘数天高远，我心向往更高之地，
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愿离开舒适生活，魔鬼离间和主伤我，存心的问天上音乐，神徒所唱颂赞诗歌，救主主我使我闻见，平心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让我站起来向高处行，盼盼更高之地得见天堂荣华美景，不住祈求直到天庭，求主领我向高处行，若是我闻见，披荆斩棘数天高原，知我心向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谢谢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向高处行。首先让我们向神说诚实的话，我们也为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奉献来祷感谢主。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惠给你，向你微笑，以慈爱来对待你，以恩典来救赎你，让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看顾你的道路。让我们每天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看见这条道路是父神的慈爱，有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说，也让我们知道怎么做，更让我们有信心知道圣灵要教导我们说出各样健全的话，一个真实的话来，在爱的当中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谢谢主，感谢奉主的名，阿们。请坐。
感谢吴长老还有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有两位新的朋友，一位是高鑫，是黄元宗弟兄介绍来的啊。高鑫，能不能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希望你以后经常来，把这里当成你属灵的家，请坐。第二位是王伦朋友啊。希望你常来，常常把这里当成你属灵的家。我这有一把钥匙，我赶紧宣布一下，哪位弟兄或姊妹丢的话不要担心啊，这是 Toyota 的车钥匙。是谁的，能认识吗？在这排座有一位姊妹捡到的啊，大家捡啊，那个伯母捡到的。不知道是哪位姊妹或弟兄丢的啊，一会儿来。好，大家我们一起看家训。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是新一学期的组织学啊，今天第一天开始。我们先读启示录第14章4到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啊。他们很棒，他们是从来没说过谎的。好，我们简单的抓紧时间哈，我们上主日有4位弟兄姊妹刚刚受洗，希望我们在组里面彼此的多多交流，多多帮助，特别为郭春明姊妹祷告，她现在已经回到中国了。然后还有请大家继续啊，抓紧时间报名9月17号、18号在林肯中心唐崇布道会的事情。据说现在车位比较紧张哈，如果你们报完了，有可能。